亲爱的天父，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你赦免了我们的罪孽，也医治了我们的疾病。你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好，你的名在我们口中是何等的甘甜。你是我们的生命。天父，新冠病毒在这地上流行已经有几个月了，我们为许多失去亲人的家庭感到伤痛，我们也渴望再见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在一起敬拜你。求主怜悯，使疾疫过去，把平安再赐给这地。天父，我们纪念教会中在第一线服侍病人和因为工作需要必须冒险上班的弟兄姐妹，我们祈求你赐力量和安慰给他们，特别是已经被感染的，求主你保守他们，减轻他们的病痛，使他们早日恢复健康。天父，在这段日子里，我们听到和经历许多爱心的见证，我们也看见因为焦虑、恐惧、愤怒而发生的暴力事件。天父，我们求你帮助，在这个社会里，让我们彼此尊重、相爱，不分种族、肤色、文化和政治立场。我们为明尼苏达州和乔治亚州的不幸事件祷告，求主使受害的家庭得到安慰，也使当地的教会有力量发光作盐，使恶者和作恶的人远去，公义得到伸张。天父，我们也为国家和地方执政掌权的祈求，愿你感动他们的心，能放下成见，彼此和睦，在言辞和行为上谦卑，让社会和国家重新得到和平、欢乐和团结。天父，饶恕我们过去不够警醒，我们如今愿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求你再赐给我们与你同行活出福音的机会，使我们蒙福，也使周围的人和地上的万族因我们得福。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更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圣言。我们存着渴慕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愿你悦纳我们的奉献和敬拜，使我们从你的话受教，生命得以更新，让主耶稣的荣美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要一同恭敬的诵读主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愿神祝福我们诵读他的话，也借着他的话造就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间为主传讲信息的是谢晋牧师。谢牧师正道的题目是人生的试验与试探，人生的试验与试探。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神的仆人谢晋牧师。
各位若歌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里一起的来敬拜他。我本来是打算今年七月的时候会回到美国，就是在教会的当中有一些的服事，但是现在因着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现在这个计划被改变。但是也是感谢主，让我虽然现在是在这一个的爱丁堡，但是仍然可以借着录影来讲上帝的话语，来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来勉励来分享。我是去年八月一家就是来到英国，我在这里是读书，那我的三个女儿也是跟我一起读书，他们读他们的书，但是也是陪我读书。然后我太太师母她最厉害，她呢就是照顾我们一家的需要，如果没有了她真的是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安排。我也是感谢弟兄姐妹在祷告上在其他的方面来支持我们，感谢上帝一切的作为。那在过去这几个月的当中，当然影响我们每一个的人的就是这一个的疫情，但我想到有什么的信息可以大家一起的来学习勉励的时候呢，我就是想到在这一个的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就是耶稣他来面对试探这一个的问题。其实试探还有试验是同样的一个的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说就是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呢，就把以撒献上这个试验呢，也就是试探是同样的一个的字。从撒旦的角度来说这个呢是试探，从神的角度来说是试验。试探的目的呢是让我们可以跌倒，就是撒旦是希望我们可以犯罪，让我们在试探的当中跌倒之后呢就是得罪神。然后但是神他是希望我们在试验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他来得胜，然后我们的灵命就可以在当中来成长。试验当然是试验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这一个的信心是不是仍然在神那里，我们的盼望是不是仍然是在乎神，然后我们的爱心的实在是不是也是有这一个的在神的那里。所以试验是有他的这一个的意思，但是神他不会他不会试探人因为他自己呢是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当我们想到这一个疫情的时候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的试验，也是一个的试探。在试探试验的当中，往往我们有一些的东西呢会被拿走，好像在这一个约伯的情况，他的这一个的财物然后他的奴仆他的儿女都被拿走，甚至他的健康也被拿走。在这一个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所看的一些宝贵的东西呢也是被拿走我们看重健康，但是因着这个病毒可能我们会失去健康，甚至是失去生命。我们看重我们的工作但是很多人不少的人因为这一个的疫情关系失去工作或者他的工作也变成不稳定失去他经济的依靠。那我们也看重读书 但是在疫情的时间啊，所有的学生都是在家里啊，没有办法上学。那在家里读跟在学校读是有一些的差别。那我们也很看重效率啊，那但是在疫情的当中做很多的事情都是很慢啊。我有时候打电话给 customer service 啊，可能要等两个小时还没有人来接我的电话。以前很快的事情现在变成都很慢。当然我们很看重自由啊，我们可以去这里去那里啊，坐飞机等等，但是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要留在家里啊，所以呢很多的东西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好像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样来看待现在这样子的一种的情况？那希望今天呢是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啊，就是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耶稣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一个的试探啊，让我们在当中学习当中的真理。那这里呢首先是讲到就是第一段是讲到第一到第二节，这里是讲到这一个试验的背景啊，这里讲到当时呢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之后呢后来就饿了。这个背景当然就是他刚刚受洗啊，那受洗的时候呢在天上有声音跟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圣灵好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那同样的一位圣灵，这一位圣灵呢现在呢就是引导耶稣去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啊，同样的一位的圣灵。那在这个受洗还有受试探当中，其实他们是有关联的，因为呢这两件事让我们看到耶稣他是用人的身份来受洗，也是用人的身份来接受这一个的试探。因为呢神他是不需要受洗的，因为神是没有罪，但是作为人，人有人的义务，而且呢耶稣他的使命是跟这一个的罪人来认同，他有一天也要被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他也受洗。同样神是不会受试探的，因为在他的里面没有任何的恶。但是耶稣现在他受试探啊，因为他是用人的身份来受试探。所以呢在这里呢，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禁食了四十昼夜之后呢，魔鬼呢就是来试探他。当然这四十昼夜也是跟以色列人在这一个旷野啊，他们是四十年在旷野啊，是成为一个的比较啊，一个平衡的一个的比较。以色列人在旷野呢，他们是失败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也是在旷野啊，他呢是没有失败。在这一个的试探他的人啊，当然这个就是撒旦啊，那撒旦做这件事啊，他就是试探人的人，试探人的这一个的魔鬼，他也是天使啊，那他做这件事已经是很有经验啊，他时间非常多啊，撒旦时间非常多，他没有儿女啊，不需要带儿女上学啊，然后教导儿女啊，他不需要吃饭啊，不需要买菜啊，他不需要睡觉啊，不需要洗衣服啊，他所有的这一些的时间就是用来破坏神的计划啊，也是呢来试探人，所以他绝对知道人性的弱点啊，他对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精心策划的计划啊，来让我们受试探啊，希望我们在当中失败。他对每一个人的计划是不一样，在好像在这一个的约伯的情况啊，他是拿走他的一些的东西啊，但是在耶稣这个的情况，他没有拿走耶稣任何的东西，甚至呢是给他一些的东西啊，整个世界我都可以给你啊，如果你来跪拜我啊。那所以呢，但是每一个试探其实都是牵涉到罪的问题，牵涉到罪的问题。很多时候在现今的这一个的时代，我们怎么样看罪啊，人怎么样看罪，社会上的人看罪呢，就是罪是让我们伤害了我们身边的人啊，你杀人放火偷东西，这个是罪，因为你伤害了社会上的人。但是我们在这三个的试验也是试探的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只有耶稣跟魔鬼在一起，但是呢当中仍然牵涉到罪的问题啊。所以什么是罪，什么是堕入陷入撒旦给我们的试探啊，我们可以在这三方面我们来看啊，从耶稣的这三个的试探来看。那第一个的试探啊，这一个呢就是在第三到第四节啊， 这里讲到什么呢？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这里呢，撒旦他呢就是采取这一个的主动，采取主动，他一开始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if 你若是神的儿子。当然在撒旦他自己的心里面，他一点怀疑都没有，他一点都不怀疑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呢，他仍然就是在种这一个怀疑的种子在耶稣的心里，你若是神的儿子。其实40天之前，耶稣从天上听到的，从父神那里听到的声音就是，你是我的儿，你是我的爱子。但是撒旦现在呢，马上就提出一个怀疑的一种的态度，你若是神的儿子。当然在当中也有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真的认为你是神的儿子，你既是神的儿子，那你就将这一切的石头变成食物。将石头变成食物这件事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撒旦他清楚的知道耶稣他来到地上的目的是上十字架，所以呢，耶稣死的地方不应该是在旷野，所以呢，你现在40天没有吃东西，你为什么不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你还要走很长远的路，你还要上十字架，你不可以在这里饿死，你既然这么肚子饿，你应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而且呢，你是神的儿子，你绝对有能力做这件事。那这一个的试探其实不简单，因为如果我们看10诫，这10条诫命当中有哪一条是跟撒旦这一个的试探是违反的？如果耶稣将石头变成食物，他违反了10诫当中的哪一诫？你很难讲是违反了哪一诫。所以呢，我们要认识这一个试探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一定需要从耶稣在这3个试探当中的回答，我们来看这个本质是什么。那耶稣他3个的回答都是在生命记里面。第一个回答呢，就是在生命记第8章第3节。那里怎么样说呢？耶稣说就是耶稣就是在回应这一个的撒旦的时候啊，生命记第8章第3节是这样子讲，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所以呢，在这里呢，食物跟遵从上帝的话当中是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在哪里呢？我们就要看这一件事的背景这一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食物的这一个的背景这一个背景呢是在出埃及记第16章。那时候呢是发生了什么事也是跟食物有关系的就是在当时他们已经去到旷野，但是呢也是没有食物，所以他们呢就发预言发怨言。他们在食物的这件事上，他们犯了3个错误。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16章那第一个错误呢，就是记载在第2到第4节那里说，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所以这些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发怨言因为呢，可以说就是他们不相信神会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也没有耐心等待神的供应这个是第一点那在这件事上呢，他们更严重所发生的事就是什么呢？就是反映了他们价值观的问题。因为他们说，我们情愿回到埃及那里，因为在那里呢，有火锅在那里。所以对这一些的以色列人来说，食物比在神里面的自由更重要。神为什么要将以色列人领出埃及？因为他们没有在办法在埃及地那里呢，可以很自由的来敬拜神因为他们是在劳役的当中， 所以呢，神需要将他们出埃及，让他们在旷野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神、侍奉神。但是在食物这一个问题，他们如果没有食物，我们就情愿做牢底、做奴隶，我们就情愿回埃及。所以呢，这个是他们所犯的第一个错，其实也就是反映了在他们的心里面，食物跟神哪一个是更重要，或者是食物跟遵从上帝的话哪一个是更重要啊？从他们来说是食物更重要。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失败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听上帝的话，在非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出去就是他们呢将这个食物留到第二天的早上。我们来看16章19到20节，这里讲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那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那为什么他们将这一些的食物留到明天第二天的早上？其实这个反应呢，仍然就是他们呢，就是不相信上帝每一天会供应。没有错，上帝今天供应了我，但是可能上帝明天就会忘记我，所以呢，我今天要预备，为明天而预备，留一些的食物给明天。那他们这样子留是违反了上帝的命令，因为上帝需要他们学习每一天，来学习每一天的依靠。神不是一下子将一个星期的食物给你，神是每一天将当天的食物给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他要你学习每一天的来依靠他，而不需要担心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明天我会给你食物，但是你需要相信。但是他们就是不相信，他们将食物留到明天的早上变成发臭。那第三个他们在食物上失败的地方呢，就是16章22到27节，我在这里读22还有26到27节。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所以呢，他们第七天安息日当天也出去来找食物，但是他们不是没有食物，他们不是就是缺乏食物，因为他们在第六天已经拿了第七天的食物，但是他们第七天还是有人出去。这个反映了什么呢？就是他们觉得不够，而且呢，他们将食物看成是比敬拜神，比安息于神的工作更看重。那同样，在我们这一个的有时候，就是我们看到在疫情的时候，那有人呢就是买很多很多的东西，不是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或者是不是没有，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像他们买，有一些的人买这一些的厕所的这一些的卫生纸，可能足够两三年的用途，就是每一天拉肚子都够用，已经买的太多太多。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反映了这一个的问题，他们不是没有，但是他们觉得不够。而且呢，有一些的人他们也是星期天工作，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不是因为他们如果星期天不工作就没有事物，而是因为他们要赚更多，所以呢将每一天都是赚钱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简单来说，也就是跟这第三个的跟这个第三个他们的问题失败是有关系，就是他们将食物看得比敬拜神更重要，所以呢以色列人在这一些的事情上他们是失败的，当然亚当他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也是失败，也是亚当还有夏娃在伊甸园也是因为食物这件事而失败，但是耶稣呢他没有失败，他没有失败。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耶稣来回应撒旦的时候他是引用申命记第八章而不是出埃及记第十六章？那因为呢出埃及记第十六章是整个出埃及记，或者是民数记是讲到历史的事件，但是这一个生命记呢是回顾历史，从当中吸取在历史事件当中的经验，摩西对这一些的出埃及那一代的人的下一代跟他们的儿女 来讲这一些的历史上的教训，为了要预备他们进入迦南地。所以呢，耶稣在这里呢，就是讲到生命记第八章。如果我们看生命记第八章的时候，那里呢有一些的功课是关于食物的。那从第二到第五节那里，这四节的经文有四个的功课，关于食物上的功课。那第一个的功课呢，八章第二节这里讲，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在这里讲到，就是神让你饥饿，这个呢是苦练你，试验你，苦练你还有试验你，这个不是这一个的目的，目的呢是要看你守不守他的诫命。苦练你还有试验你，让你饥饿，这个是手段，这个是方式。因为有一些的功课只有在你肚子饿的时候你才可以学到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让你肚子饿。那第二个就是八章第三节，也就是耶稣他回应撒旦的那一节的经文，这里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在这里呢，神要以色列人在肚子饿的时候学习一个功课。学习什么功课呢？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这一个功课只有在你肚子饿的时候你才可以学，当你肚子饱的时候你是学不到这个功课的啊。因为有一个人，如果呢他说就是他刚刚吃完这主餐，然后他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那他这样子讲呢是意义不大，因为他吃得很饱，而且他也没有打算下一餐也不吃了，因为这一餐已经吃得很饱，所以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他不是吃饱的时候讲，他是他最饿的时候四十天没有吃东西之后讲这句话，就证明他真的是胜过了食物的这一个的缺乏，他胜过了饥饿的这一个的试验。神让他学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东西比食物更重要。那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话。当然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说，我有我的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得着力量的来源不是靠吃麦当劳或者吃中餐西餐，我得着力量的来源是遵行上帝的话。所以呢，现在我身体虽然是软弱，但是我在灵里面是刚强，因为我没有违反上帝要我做的，或者是不要我不做的。OK， 那第三个就是八章第四节，这里讲什么呢？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鞋也没有肿啊，你的脚也没有肿。这里呢，其实就是要记住神过去的这一个的作为。所以呢，当耶稣他引用八章第三节，但是有八章第四节的这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如果神他可以在四十年的里面喂饱大概200万的以色列人，而且呢让他们的衣服没有破，脚也没有肿，那这一个的神一定是信实的，那这一个的神也一定不会没有力量来让我这四十天之后可以呢得着这一个的饱足。所以呢我可以继续的来相信他，依靠他，因为他是信实的。然后八章第五节这里说什么呢？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所以这一个缺乏食物也是神的管教的一种，就是神要锻炼他，那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借着让这一些的以色列人暂时没有食物来管教他们，来训练他们，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是有他的目的。这一些呢，这四个功课都是让他们肚子饿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学的，然后有另外一些的功课呢是他们饱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学，饱的时候要学其他的功课。这个呢就是八章第九到第十节，这个是其中一个功课。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等等，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他将那美地赐给了你。所以当我们饱足的时候，我们要学的功课呢，就是赞美，赞美神。然后另外一个功课呢，就是11到14节，那里呢是讲到，当我们饱足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神，我们呢也不要心高气傲。那这一些的东西呢，都是当我们吃饱的时候，神要我们学的功课。然后8章结尾的时候，就是在生命记8章结尾的时候，他就是讲到食物这件事，其实最终是关乎以色列人听不听上帝的话。如果他们不听上帝的话，最终是灭亡。当然以色列人最终亡国，所以呢，这个虽然是食物，但是呢，它牵涉到我们听不听上帝话的这样子的一种的事情。所以第一个试验是一个怎么样的试验？其实是一个信心的试验。我们相不相信神他以前怎么样供给以色列人有他们的这一个的喂饱他们，他同样在今天这一个的情况，他也一定会供应我的需要。我们相不相信神他的信实？那第二个呢，是价值观的问题。第一个试验是牵涉到价值观，我们会不会看食物过于我们看神的话，看食物过于看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那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确实是失去一些的自由我们很多人不可以坐飞机去不同的地方我们大部分人都留在家里。但是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呢是最重要的。那这一个的自由是没有失去。我们以前就是没有疫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周围去但是如果基督徒仍然受罪的捆绑，虽然他们有自由可以周围去旅行，但是他们其实仍然是没有自由。现在我们是失去了周围旅行的自由，但是呢，我们要看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有我们的自由，我们是不是没有受罪的捆绑但是如果是有的话，那我们其实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个的事情我们就求神让他的真理来释放我们因为真理必让我们得自由所有犯罪的其实是受骗受罪的骗那所以这个是关乎第一个的试验的信息它其实是牵涉到十诫里面的每一条，因为它是关乎信心。那信心是怎么样被建立的？是靠上帝的话因为信心本身就是相信上帝的话这个就是信心的意思。那我们的价值观是怎么样被建立的？也是上帝的话。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怎么样更新而变化？是靠着上帝的话。那第二个试验呢，就是5到7节，这里呢就是魔鬼带耶稣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吩咐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第二个试验比第一个试验更厉害因为呢，他解决了第一个试验里面所有的问题。在第一个试验耶稣他说他不是靠食物他不是单靠食物，他要靠上帝的话。所以呢，现在呢，撒旦就给上帝的话给他来靠。撒旦呢就给诗篇91篇11到12节，你要靠上帝的话吗？你要靠上帝的一切话吗？那这一切的话就应该包括诗篇91篇11到12节，你现在呢就需要靠这句话。然后呢，在第一个试验里面，耶稣他不行神迹因为呢他行神迹其实是犯规因为他是以人的这一个的身份来接受试探所以他不可以行神迹。但是呢，现在呢，第二个试验呢，撒旦看到耶稣的难处所以呢，你现在不需要行神迹，神为你行神迹神吩咐他的使者，吩咐天使为你行神迹，让你跳下去之后呢，你的脚不用碰在石头上。所以在这里，首先我们看到魔鬼呢，他会引用圣经的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的异端，他们都是引用圣经的，没有一个异端是不用圣经的，他们都是用圣经但是呢，他们是可以说是乱用圣经或者是用圣经来给自己有一些的好处其实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也会这样子可以说学魔鬼这样子。那有时候我很多的丈夫他们最喜欢引用的圣经是什么呢？ 你们做妻子的要敬重你们的丈夫。那有不少的妻子呢也很喜欢引用另外一节的圣经，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那他们都是引用圣经，但是呢他们引用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但是呢另外对自己不利的这一些的经文呢就不讲。但是耶稣在这里他的回答呢就是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好像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这个是申命记六章十六节那里所引用的经文。那出埃及记的背景呢是十七章，他们在十六章缺乏食物，但是在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以色列人呢就是缺乏水。缺乏水之后他们怎么做呢？十七章第三节，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然后第六第七节这样子说，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呢，这一个的背景显示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什么叫做试探神的罪？试探神的罪呢，就是每当你遇到困难，好像以色列人没有水，他们就怀疑神的供应，他们就怀疑神的信实。虽然神在过去已经显明了他的这一个的信实，但是他们还是怀疑神的信实，而且他们说，神在我们中间吗？如果神在我们中间，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个的难处？那其实这个就是试探神。虽然神在过去一直的是这么信实，但是每当遇到困难，这些人又说神在我们当中吗？这个呢就是试探神。但是从耶稣的回答的当中，他为试探神加上了一个新的意义，不单只好像刚才所讲的这样子，就是要求神，就是如果你要证明你还是信实的，你就行一个神迹出来，不是这样子。耶稣加深了一层的意义。什么叫做试探神？试探神就是我们将自己摆在一个不安全的一种的状况，然后呢旨意也是期待神一定会救我们。那这一个呢叫做试探神，好像他现在你跳下去啊，就是这一个撒旦叫他跳下去，他看到如果真的跳下去，这个呢叫做试探神。我已经相信神他一定会看顾我啊，他一定会看顾我，我就不需要跳下去来证明他会看顾我。而且呢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将自己摆在一个非危险的一个境地，强迫神一定要出手，那这一个呢叫做试探神。所以他加深了这一个第二层的意义，就是我们将自己摆在一个危险的地方，然后期待神他一定会救我。其实当我们这样子理解，这样子来想的时候，每一个故意的犯罪其实都是在试探神。因为基督徒每一个故意的犯罪，我们都是将自己的灵命，将自己的灵性，将自己的灵魂摆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然后我们期待神会拯救我们。我们故意犯罪，然后呢我们说神一定会赦免我，因为我是神的儿女，他不可以不赦免我，而且他最终也一定会救我，因为我已经信主。所以呢我们就虽然有一些的事情你明明知道是不好，是不应该做，你还是做，但是你旨意当你做了之后呢，神会搭救你。这一个呢叫做试探神。所以撒旦在这第一个试验，他有第二个试验，这两个试验呢是天平的两个极端。第一个试验呢可以说就是我不够相信神会供应我，会保护我。第二个试验呢就是我过度相信神一定会供应我，一定会保护我，无论我做什么神都会保护我，神都会来看顾我。那这一个呢是另外一个极端，无论我做多危险的事情，多不用脑的事情，多不 make sense 的事情，多违反这一个神旨意的事情，但是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所以呢神一定会救我。这个是第二个试探。所以呢这两个试探 是天平的两边啊，都是一个极端。我们不是不相信神，也不是过度相信神一定会拯救我，虽然我做了一些糊涂的事啊，这两个都要避免。那第三个试验是什么呢？就是第八到第十节，这里呢，魔鬼呢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那在这一个的试探的当中哈，那其实他就明显违反了十诫里面的第一诫，因为十诫里面第一诫呢，就是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其他的神。如果耶稣现在他拜这一个的撒旦，就算跪下一秒，他在这一秒的时候呢，也有另外一个神，所以呢，这个是明显违反了十诫的第一诫。那十诫的第一诫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你的神。那这一个呢，耶稣说在新约里面是最大的一个诫命。那这个最大的诫命是在哪里出现呢？是在《生命记》第六章。所以呢，耶稣他现在也是引用《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三节，那你说什么呢？你们要敬畏神。当要侍，然后呢，要侍奉他。那我们要留意，撒旦给耶稣的这一个的、要求呢，就是你只是拜我就可以了。但是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撒旦只是讲拜，耶稣呢是讲拜还有侍奉。耶稣是将敬拜还有侍奉连在一起。我们不可以呢，星期天就是拜我们的神。星期一到六呢，我们就侍奉另外一个神，叫做马门。撒旦不介意你这样子做，你拜他就可以了，你侍奉、就是 你拜他就可以了， 你一秒钟拜他也可以、这个就是撒旦这样子的一个的计谋、所以呢，这一个的多马、他在这一个的约翰福音看到复活的耶稣，他最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神，耶稣是我的主，我的神。那你可以说，在对于撒旦来说、就是神还是神，但是神不是他的主、因为他将神跟主分开的，神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主就是我们侍奉的对象。耶稣在这里他说，我敬拜的对象跟我侍奉的对象是同样一个、我不是现在拜你、但是呢，然后呢，我又侍奉、另外一个等等。这个呢，我们要拜要侍奉的是同样一个，都是真神，不可以有其他的。所以这个呢，就是第三个、第三个。当然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吸引的一个试探、我们这么辛苦每一天的来工作、每一个星期工作、五天、然后呢每一天八个小时以上、都是赚到 一点点的钱、来养家人、但是呢，现在你跪一秒整个世界都给你、我想这个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个是一个Dream offer、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好，什么都不需要做，几秒钟的事情，你不讲我不讲，没有人知道、只有、现在只有耶稣还有撒旦、在一个最高的山上，这个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一个 offer、你不需要有其他的辛苦、不需要 suffer、对耶稣来说也不需要 suffer， 不需要上十字架，你现在就可以得国了，可以得到这一切的荣华。那我们这一个结尾、当然这一个、耶稣命令他走，耶稣命令撒旦走，那撒旦他不可以不听耶稣的命令。撒旦三次命令耶稣做三件事，耶稣一件也没有做。现在呢，耶稣讲一句话，撒旦不得不走、因为呢，耶稣他有他的这个的权柄，撒旦呢就走了。那其实这三个的试验、当我们想这三个的试验，其实呢，他也是试验耶稣的三重的身份。第一个试验是试验耶稣他是先知的身份，旧约最伟大的先知。我们要留意这三个的试验他的地点。第一个地点是在旷野，旧约最伟大的先知是摩西，摩西是一个旷野的先知。在这一个的耶稣的时代，最伟大的先知是谁？施洗约翰，他是旷野的先知。那先知是做什么的？先知呢，就是在将上帝的话在某一个时间一个地点来讲、 好像先知就会讲这些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这个是先知所讲的。那第二个试验的地点呢，是在圣殿。那圣殿就是祭司啊，这个是讲到耶稣祭司的身份啊，只有祭司在圣殿里面工作。那祭司是做什么的呢？祭司是其中一个工作是教导上帝的话，好像以斯拉他是教导上帝的话，教导以色列人。所以呢，当你教导的时候，你就要分清楚啊，经上这样子说，经上又这样子说，这个是祭司。第三个呢，是讲到耶稣君王的身份，在一个高山上，他将万国就是 kingdoms， 你有 kingdoms， 一定就是有这个 king 啊。那耶稣当然最终啊，他是万王之王啊，也是万主之主啊，整个世界的权柄都是在他底下啊，最终啊，当他复活之后，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在他那里。所以呢，这三个的试验是讲到耶稣，他就是弥赛亚，因为弥赛亚他就是先知、祭司，也是君王啊。那这三个试验当然也是讲到啊，这一个耶稣他就是真亚当，他也是真以色列人。那这三个的试验也可以说是三类不同的试验。第一类的试验呢，是讲到我们有没有跟从神带领性的旨意啊，带领性的旨意。好像神如果很清楚的带领你啊，你要成为一位啊全世界服侍神的人啊，你要成为一位牧师。对，神对某些的人有这样子很清楚的带领啊，但是如果你不听的话呢，你就是违反了神带领性的旨意。那好像我以前也有一段时间，好几年的时间哈，虽然神已经呼召了我，但是我没有听啊，就是没有任何的行动，这个也是违反了神的旨意啊。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什么职业啊，这个是没有违反圣经道德性的东西，但是却违反了神对你很清楚的带领。那神对某一些人的带领就是啊，如果有一些男女朋友啊，可能神要你们分手啊，因为啊。其中一个还没有信主啊，或者是对双方现在在一起啊都有不好的灵性上的影响等等啊。虽然圣经没有讲说你一定要跟他分手，但是你知道这个是神对你清楚的带领啊。如果你没有听的话，那这个其实也是违反了神这个带领性的旨意。那第二类的试验呢，就是牵涉到道德性的旨意啊。那这个呢是消极的啊，你不可做什么东西。那十诫里面有八个呢是牵涉到你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第三类呢也是道德性的，就是你要做什么，你当做什么，当做没有做，这个也是罪啊。所以呢，这个是代表了三类型的试探。当然，那我们回想以色列人哈，当他们在出埃及记的这一个的背景啊，他们这三出埃及记这个的背景啊，第三个的试验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拜金牛犊啊，拜金牛犊。他们为什么要拜金牛犊？因为摩西已经有40天没有下来，他们不知道摩西去了哪，有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就弄了一个金牛犊出来，说这个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这三个的试验啊，在出埃及记里面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这个共通点呢，就是神没有照着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意来行事啊。我们希望有食物，现在没有食物，所以我们发怨言。我们希望现在有水，但是呢，现在却没有水，你没有现在给水给我们，所以我们发怨言。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领袖摩西，但是我们已经等了他40天、等了他 很多天、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个金牛犊。我们也是其实在这三个的、情况，他们都有发怨言、一就是像摩西、亚伦发怨言、当然第三个是像亚伦、那发怨言的原因就是神没有按着他们的心意方式来行事。那在这个疫情的里面啊，其实我相信我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都有发一些的怨言。那每一个人的怨言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各自的软弱是不一样，我们各自要学的功课也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发的怨言是什么样的怨言，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光景。因为神给我们有不同的功课，这些的怨言就是反映了我们的不满啊。就算我是信了耶稣，但是呢，我还是不满啊，因为呢，神你没有照着我的心意来给我这个东西，来给我那一个的东西，所以呢，我就是发怨言。耶稣是很好，但是呢，他没有好到一个程度让我可以不发怨言 所以呢，这个就是发怨言的问题，就是每一个的发怨言其实就是代表了耶稣还是不足够的。那在他们没有食物的时候，神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神就是给他们玛纳。谁是玛纳？耶稣是玛纳。他们没有水的时候，神解决的方法就是让他们磐石里可以出水。那谁是那一个的磐石？耶稣就是那一个的磐石。那当他们没有领袖的时候，神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神的方法就是当然摩西代求，然后神呢就是宣告他的名，在出埃及记34章，神宣告他的名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等等啊。那这一个宣告神的名，其实也就是讲到耶稣，因为只有耶稣他真正彰显了神的名里面一切的真理，一切的丰富。他是慈爱公义圣洁，而且呢是诚实的那一位啊，那个都是出埃及记34章第6、第7节那里所讲到神的名的意思。那最终耶稣就是他们的这一个的解救啊，解救。所以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想起耶稣在我们的心里啊，就是他的位置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有主就够了？或者呢有主还是不够的，我还是要发怨言，因为神还没有给我这个，没有给我那一个。然后呢，我们从这三个的回应，就是这三个的回应，其实也是讲到我们属灵成长的三个的阶段，你可以说三个的阶段或者是三个的步骤。第一呢，就是我们要读上帝的话，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第二呢，就是我们不单只是要读，我们呢还是要明白啊，还是要明白啊，否则的话有人引用圣经，我们还以为它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呢其实它是从魔鬼那里来的，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经，我们只是读了圣经。那第三个呢，第三个阶段就是不是只是读，不是只是明白，我们要用上帝的话来爱他，来敬拜他，来侍奉他。那这个其实是最终的目的啊，我们不是为了读而读，上帝的话是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爱上帝，更好的 来敬拜他，侍奉他。那在这一段的疫情的当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都都应该是多了一些啊。那我在 Facebook 也看到啊，很多人都用这一些多出来的时间做各种各样的食物啊。那当然有它的益处啊，这些的食物可以增加家人的感情啊，我们做这些食物也可以分给我们的邻居啊。爱邻舍如同自己，做好关系啊，让他们感受到基督的爱，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当我们看到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的时候，我们或者其中一个应用就是在这一段疫情的当中，我们可以也是读上帝的话。有一些的人他新约还没有读完，有一些的人他旧约还没有读完，有一些的人他好久没有读圣经一次。有一些的人他虽然读了圣经，但是有一卷书或者有几卷书他是不是很明白的。其实这一些都是可以我们在疫情，我们现在时间多了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读明白，也是应用上帝的话。那这个呢可能以后回头来想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说啊，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啊，我将圣经读了一遍啊，那这个是挺有意思的。那我们都是软弱的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刚强的啊，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啊，但是我们不是罪人， OK， 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也是教会，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啊。我们虽然是软弱，但是我们是可以在主里面是刚强，我们是靠主得胜。我们靠自己呢一定会失败，我们靠自己一定会陷入这些的试探。那耶稣他怎么样让上帝的话成为他对抗魔鬼的这一个的武器？同样我们也有这一个的武器，我们依靠耶稣，也依靠他的话来战胜我们每一天我们所遇到的这一些的试验试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虽然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相信听从的人，我们就可以因着你的话有刚强。我们看到耶稣他是刚强的，他在撒旦的面前他一步也没有退，他靠着你的话 战胜撒旦，成为我们合乎资格的一位的救主，他就是那一位的弥赛亚。我们是软弱，但是我们靠主是可以得胜。求神你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一段的疫情，因为没有办法一起的聚集，或多或少可能都会对我们的灵命是有影响。求神你特别的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坚固我们在你话语里面的依靠，也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力量。好像耶稣所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帮助我们在主的里面仍然是有信心有盼望，然后呢，我们用神的话来敬拜你，来爱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 Amen。 愿神赐福给若歌教会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的来纪念，彼此的来鼓励。